这当时应该是加上主持人可能一共五个人吧，我是其中之一，然后另外四个都是英国还是美国的和加拿大这种白人男人。然后呢他们上去讲的时候呢，底下观众一半日本人一半是老外，然后那些日本人都没有怎么笑，然后
感觉很有日本的国民特质。
对的，没有怎么笑，他们都是就是他们的笑声感觉都是延迟了一个演员的。
这个也太夸张了，
延迟了一个演员。
真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到我这边的时候，就是当中有个休息嘛，休息的时候我就因为我会点日语，我就去找那些人聊了，就我觉得很奇，我觉得很奇，就有些很好笑的点他们不笑，然后过了一个人之后他们开始笑。我就问那些妹子，我说啊，就是你们来看这个你们觉得好玩吗？他们说他们也没有，他们就想体验一下所谓的英文的娱乐方式。然后他们说他们会笑是因为旁边有老外帮他们翻译，所以老外自己笑完之后才帮他们翻译。
因为听不懂是吗？
然后我当时觉得，当时我就很紧张嘛，我想说，我说哎呀，我说那要不要我为你们 customize， 但是我也当时也不会讲日文段子，我现在也只会讲那么一套日文段子，我就说那我上去讲你们一定要笑啊，我就跟他们说拜托你们了，就是我是一个就 traveler， 你们给我点面子多笑。他们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他们就很有礼貌，我说没关系没关系的，什么 Nola 桑上去的话我们会努力笑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笑风生，我是 Leo，
我是玲玲。
今天我们有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Nora。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元。
Nora， 相信大家应该最近关注过脱口秀大会的人都知道，就是她是我们的一个最近话题也比较多，然后的这样的一位女演员，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那大家好，我是 Nora， 就。那个最近的身份的话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然后其实我是做双语脱口秀，中文和英文，平常的话白天还有一份工作在一家快消品公司。在这个之前的话，其实我做过很多别的行业，比如说我也做过市场研究和战略咨询，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我有看到，就是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会上你理应看的那样的一个人。然后、
哎、
对，然后你做的这个战略咨询就是在业内也是非常知名的，这个 strategy call 啊，是念哎，
对
的 strategy call。
这个主持人太专业了，
做了很足的功课。
对，这个功课做的哎，真是。对，汉元也跟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
哎，大家好，我是汉元。如果说能有人知道我的话，就会发现我其实在知乎上面做一些问答，但是这是现在还是副业，然后我的主业是在一家互联网，主要是看战略和投资这个方向。
就像刚才讲的嘛，就是最近包括玲玲包括汉元最近也都有关注这个脱口秀大会，然后对 Nora
今天粉丝见面会。
对，然后所以我也比较好奇 Nora 你是怎么会想到开始做脱口秀的。
嗯，其实这个故事也就很意外，就是有一次我在去看一个英文的演出的时候，当时是在香港，有个白人演员讲了一个关于中国人 stereotype 的一个段子，然后结果在一个 after party 上，我跟我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喝了一点酒，然后那个老外就走过来说啊，我记得你是今天唯一一个中国的观众，我想跟你讲，就是这只是个段子艺术形式，我本人是很爱中国的，很爱中国人的，就是说了一堆。然后因为我有点喝大了嘛，然后我就怼回去了，我也不知道我怼了什么，但我朋友就说很好笑，然后周围围了很多观众过来鼓掌，然后这个老外就说啊，你要不要来开放麦试试。然后这时我是第一次知道说原来素人也可以做 stand up， 然后我就在他推荐下面在上海做了第一次英文的那个 open mic。
当时的那个效果就讲了去尝试了这个开放麦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吗？
就是巨冷场。因为就是从他介绍到我去可能当初也隔了一两个月，但是我一直自诩是一个比较好笑的人，我想说啊，五分钟那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我就没有准备稿子就去了。然后结果去了之后发现，首先在那天是个英文场，然后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是白人老外男的，然后演员的话也是白人男生这样子。然后结果我一上台，就他们有点就是上去时候已经有点是喝微醺了，他们就就是看着特别身体都摇晃的样子，然后我就说你们刚刚听的都是白人男人跟你们讲故事，现在轮到一个亚洲女生跟你们讲世界上不一样的故事了。然后那些人全部就 sober up 了，就特别谨慎，然后警惕的看着我，手都这样就是围起来，然后就 当时心里就瞬间进入那种
defensive
的状态了。对，非常的就有种我踩到他们领地的样子。我当时就第一次上场嘛，我就一下子一惊，然后我那个故事也是最后5分钟才有所谓的梗，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梗，直觉好笑东西在最后前面全都是铺垫，然后就全场全场人，最后所谓的好笑地方也没有笑，然后我就特别郁闷下来，觉得说可能我太高估自己了，我不适合这一行。然后当时是这个俱乐部的老板，他是个澳大利亚人，然后他就特别的， 他就我一下就说啊，说你太棒了，你太好笑了。我说你哪儿看到的？<笑><笑>
他好 nice，
对，是房间是个鬼魂嘛，就是。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从，他其实是喝高了，看到了，也有可能。他说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无限的潜力。他就说你一定要回来。然后我就，他就教了我一些就是小技巧，比如说你一定要写逐字稿，对吧？作为一个非就是英语母语的人，就要写逐字稿 A B C D
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也是过了2-3周才去讲第二次这样子。但是还是就比如说如果第一场冷场之后，然后这么快又回去，还是勇气可嘉？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跟他们讲话的时候还是很有效，我想说哎可能是还是蛮自信的，还可以再试一试。
对，哎，我好奇一下，因为我上次听教主的时候，他也是这个，他不是在新东方教着学生，然后他去听了一下这个开放麦，他觉得哎我会比他们好笑，所以我好奇这个开放麦它是什么样一个 setting，
它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就我因为我没有去过。我们把开放麦叫做是老人是新段子新人是胆子的一个地方，所以通常是有新人有老人，然后段子话大部分都是未成熟的段子，也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完全试过效果或者效果不稳定，所以我们在这种开放麦的练习场上再多试一试，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可以让你信心爆棚的一些演出。然后的确有挺多演员是因为<笑>
开放麦看了一些特别冷场的演出，觉得说哎呦这个门槛太低了，我也可以进去啊。所以就即使冷场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让别人觉得我也可以。是的，比如说教主就觉得我也可以。是的，我爸看了很多次，他觉得他也真的可以。他也是真的上场之后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事情。其实你知道我是怎么进播客这个行业的吗？就是我听了别人的，我也可以。是吗？听了无聊专是吗？教主你当心一点。对，哎，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笑><笑>
应该是2016年12月份的时候讲第一场，然后可能1月份的时候讲的第二场和第一场中文吧，大概是这样子。明白，所以后来就是一直坚持了下来。后来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契机让你决定就是接着要做这个事情？其实从第二场开始就陆续有些笑声了，有笑声就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因为其实你们肯定也知道老板嘛，对，我也想说，不是，太好了，不是单单说他。就是通常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都会笑，是因为别人认识你。然后那次是我第一次觉得说，哦，全部人不认识在场合，你也可以在5分钟之内把他们逗笑，就更大的刺激了你的一种成就感。然后就经常会回去，而且说实话，就是他们对，因为英文毕竟讲的中国人和女生，就女生 in general
比较少嘛，所以他们对这样的一个脸庞是有很大的好奇心的。所以你也会有种啊，我还挺特别的这种心态，也会想让你坚持下去。对，我稍微再往回挖一点，因为大家其实现在讲斜杠青年这个词也还蛮高频的，就我觉得你，我看你的这个履历下来，就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这样斜杠青年的这样一个，就其实也是尝试过不同的职业选择，然后包括现在也是在全职在快消品行业，然后兼职在做脱口秀。你怎么 看待这个跨界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困难？首先我觉得在我做之前，
或者说2016年底和17年初的话， 其实这个概念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普遍，但是最近段时间其实我发现身边斜杠青年太多了，比如说汉元，虽然我今天第一次认识他，他就也是有跨界青年，对不对？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会做自媒体，就是 工作加自媒体是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身份，或者说工作加上一个比较 flexible 的一个职业，比如说摄影师，比如说婚庆司仪，比如说咖啡店店长，比如说健身教练等等之类的。我发现我身边有一旦你去问的话，有很多人都做斜杠。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原因，比如说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其实在心灵上通过一份工作都不能够充实，因为我们工作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我觉得这工作我做挺上手的，能赚钱我就去了， 并不一定说是我对这个工作有多么大多么大一个热情，但是斜杠的那一部分大部分都是有热情的一个东西，所以慢慢的从爱好变成半职业，这个其实是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就是发展趋势。然后第二点就是，其实现在大家跟朋友聊天很容易会有焦虑感， 比如说就是个，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这个在炫耀，但是我真的很多朋友你平常聊天内容就是讲人工智能，讲什么大数据，讲基点的来临 singularity 中之类的，就会这样聊。然后你就会想说，哎，到底我要做什么事情，培养什么能力才能够不被这个社会和科技给淘汰。其实我们做大部分工作都有被淘汰这个潜质，但是像自媒体也好，像所谓的咖啡师也好，其实很多这样工作它是更多关注于与人的一个接触的，它其实可替代性就会更低一点。
我看出来了，诺尔是在提前布局，他觉得 AI 应该是讲不来单口喜剧的。
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他们能的话，我就要崩溃了。
你别以为你做 data science 很牛，你做 AI 很牛，总有一天机器会把你们替代的。
对，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
对，我觉得你触及到一个很好的点，我也好奇问一下汉元，就你觉得你去做这样一个，比如说你在知乎上去，作为一个观点输出，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你获得了什么？
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之前其实是在做知乎之前，其实我2018年跟我朋友做过抖音。然后其实那个账号现在也挺火，就几百万的粉，但是
我觉得你其实应该走靠脸的路线。
对
对，但当时我前女友不想我抛头露面，然后我就放弃了，就没继续做。然后其实2020年就非常觉得可惜，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可以去做知乎。然后当时做知乎的主要目的，一方面也是像你说的，因为输出观点本身这件事情就让人觉得很爽。然后你能让别人觉得这件事能让你获得认同的话，这件事也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其实是因为这点，然后我去做知乎的。但是我其实我跟 Nora 就不太一样，就是我运气比较好，因为我能坚持下来是因为我第一篇文章就爆掉了，因为第一篇文章就火了，然后火了之后后面持续的写。第一篇的主题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是什么样的
体验？典型知乎体
验，原来是这个样子，顿时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觉得他很厉害。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很有意思。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在聊，可能就聊到一个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当然就是在聊各个平台，其实。现在感受到一个现象，就是当然这个可能就扯远了，就是我感觉其实在知乎上面其实很难有观点非常的一致，这样的就是观点是越来越一致化的，这件事情也让我最近不太愿意去碰知乎了，就是因为我很明显感觉到，就有一次想写一篇文章一篇回答，当时我特别有表达的欲望，然后我当时非常认真的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然后后来发现写这个观点的人都在被喷，然后写另外一个反过来的观点都在被夸，然后我当时就被骂得很惨，然后就那次我之后我好像就接触的就少。
Nora， 你觉得对你来讲脱口秀单口喜剧是满足的是这样一个东西吗？还是说它对你来讲意味的是什么别的东西？
它对我肯定最首先的一个刺激就是它能够让你有一种掌控别人情绪的感觉，可以让别人笑，我觉得这点从小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因为我觉得笑这东西是很难被控制的一个情绪。比如说你可以让别人害怕，可以让别人怎么样，但是让别人笑是好像真的得触及到对方心灵才可以让别人笑得出来的，这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魅力之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发现当你能够让别人笑之后，别人更加愿意听你讲话了。那如果我有些什么观点的话，我觉得包裹在这个后面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然后这两点是我觉得单口喜剧对我来讲就是最大的一个魅力所在吧。
对，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知道你有讲过另外一句话，怎么讲呢？就我先讲一下，你首先的那个，比如说你觉得让别人笑是对你来讲是一件很满足的事情，你是那种叫做可能这个又会去讲的 MBTI 的东西，你是那种 feeling 属性很高的那种。
对，六特别喜欢 MBTI，
对，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对，然后
拿出一个骰子放三面。
对，然后包括坐在你旁边的汉元，其实他也是一个非灵属性很高的这样一个人。
对，
然后我注意到，比如说像国外，其实很多这种公众人物，尤其是这个一些脱口秀的演员或者主持人Ellen DeGeneres Winfrey Oprah 其实他们都是这种非灵属性很高的这种 ENFP， 也就是这个叫做 Entertainer 属性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你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你把成为 Ellen DeGeneres 当做一个理想。我也很喜欢 Ellen， 我也很喜欢 Oprah， 但 我可能听了他们的节目之后，我不会想说哇，我想我要把成为他作为我的理想。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因为我觉得国内就是没有这么一个人嘛，不能说我就是想要成为跟他一模一样的人，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方向。就首先他是一个能够表达自己想法并且包裹在娱乐的外衣下面的一个人。这个人其实我觉得在国内我现在是很少看到这样的人。就我觉得国内比如说我们的访谈类节目相对来讲还是偏严肃偏严肃，或者说纯娱乐纯娱乐，没有一个，很少吧，很少看到一个介于中间那个东西。然后单口喜剧本身又是个在国内非常新的一个视角，所以我感觉说诶，是不是如果我这方面做的还可以的话，我能有这个机会往这方面去发展。我觉得他能够代表一群想法是非常的有吸引力，而且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的。我觉得怎么讲呢，影响力还是挺重要的吧。然后还有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退一万步来讲的话，就是你看，我不知道你们，立刻问你们说，你们觉得中国采访娱乐明星采访的最有意思的主持人是谁？你们
哇，真的好像很难想起来。
对，能一下子跳出一个名字吗？
对，我能想到一个，但他可能也没有，不是他不是 Alan 那种的。
对，
比如说我能想到，比如说
窦文涛
对，
我也是想到他。
对，比如说他可能会聊姜文。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影视的这个明星也会上他节目，但他可能也不是 Alan 那种感觉。对
对，窦文涛的话他们让你觉得会很有文化，
对，
就是书香那种气息，然后感觉是喝茶，然后聊出一个人的本质，然后你需要静下心来在晚上半夜这种看。但我想成为是稍微轻松一点的，就是你既可以看得很开心，又能够问到对方的一两个小痛点就可以了。我觉得我没有能力也不想去做一个那么就是深沉的这么一个主持人，所以我觉得 Alan 这种娱乐的方向是我比较想要的一个方向。对，
我觉得其实我们节目也是这个定位的，
我们希望可以
就是
对一声冷笑
还差得远
对，还要努力，还要努力。
你这样讲的时候我想到 Alan 访谈小李子有一期节目，我超级喜欢那一期以前对小李子就还好，就是路人的那种，但我就因为看了小李子上那个 Alan 那期之后，我立刻转粉。就是他就讲他那个俄罗斯航班的那个事情嘛，就巨搞笑。
还挺多就是这样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开心的人，你可能可以把就是所谓的明星或者艺人他也很搞笑一面给引出来。我觉得能够引出这个也是个挺有意思或者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完全认同。我们在尝试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想尝试。对，
哎，我插一个，就是因为刚刚聊到跨界，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在做跨界的事情，就是我们本身也是在做这种投资啊，然后这个研究啊，相关战略啊，就这样的一些工作。但是我们发现哎，好像就是Leo之前想到的那种，听到别人聊我觉得我也可以做，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了谈笑风生这个节目那我们现在其实有感受，就是还是需要分出来比较多的时间呀、精力啊，然后去想每期的一些情况怎么把它更好的那个 flow 去展示出来。所以你们都比较对在这条路上已经走的比较久了，你们在跨界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或者说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大的挑战，然后精力的分配啊，这个 balance 啊是一个什么状态？
最大的挑战肯定就是时间管理，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逃开的一个话题。特别是可能最近段时间可能上了节目以后遇到的一些机会就更加多了，所以在时间上可能就安排的会更加的紧致一点。但是我有一个，也不能说我的一个理论吧，我在一些书上也看到过一个理论，就是说人的一个效率啊，它是你如果做一件事有效率，那可以让你并线同时有好多件事都很有效率。就你一旦一件事懒散了，其他什么事都懒散了。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这样的
状态。
对对，一种就是精气神在那边。就当我可能比如说我帮自己假设，比如说周六周日，在那个疫情之前，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可以安排一天三场演出的。我知道那两天那些时间段会很忙，那我就不得不在之前把我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安排上。比如说我可能要健身啊，我可能要做一些工作，一些 email 的回复啊，可能我要去见一些朋友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时候我会发现，虽然我很忙，但是我的效率反而是之前不忙时候的可能两倍。就很多没有想到
发现神奇的一天就变成了48小时
对，就觉得啊天哪，就觉得自己好伟大。然后等到有一段时间真的非常相对就比较空的时候，又变成了一天看一天日记或者一天做一天，就是哎过去那个我到哪儿去了，也会这样子。
对，我觉得 Nora 刚才说那个特别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你就把一件事的方法论其实复用到别的事情上的时候是可以提高效率的，而且你两个角色或者叫做身份其实也是有帮助于双方的一个工作的。 就比如说我其实现在写知乎文章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就从选题到那个写文章，然后到定题，到选段落，然后到每一句话的埋一句金句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其实会把它用互联网的那风格变成一个流水线的一种方式。
SOP、
对对对，就 SOP。 然后比如说我线下去见其他的 KOL， 不管是抖音的还是 B 站的还是知乎的，我可能会，我其实另外一个身份是投资人，然后他们就会很感兴趣，他们就说哇你是这个，然后他们就说啊，那我想给你介绍一些我另外一个朋友，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身边都是 KOL，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会缺少你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然后你见到这样的
视角的沟通，
对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你跟他讲一些就是互联网或者是投资这些事情，他们会觉得很有收获。那反过来我去见我投资圈，我第一件事不会说我是看什么领域的，我会先说我其实在做自媒体的，他们其实也会觉得很棒。所以说虽然他抵掉了我一部分时间，但是他也帮我在另外两件事情上又提升了一些效率。
毕竟一天的时间是有限的，然后你去平衡这个主业和副业的时候，你觉得你们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会考虑说 OK 我的副业发展到了一个程度，我愿意把它变成主业了？
我可能只能 speak for myself，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可能快销这份工作跟脱口秀演员这个身份，他其实真的是终有一天他可能是要有一个抉择的。因为就我现在可能也就只是上了个节目稍微有一些知名度了，然后可能过来的一些就是需要做一些任务啊或者是事情也好，其实已经占了我非常非常多时间了。然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倒不是说我有很多很多演出，而是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时间好好写英文段子和去讲英文了。但英文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或者说非常自己喜欢的一个内容。所以其实我现在才意识到，其实对我来讲，我并不是说我在做快销和脱口秀，我是在做快销中文脱口秀和英文脱口秀。其实它是对我来讲是两份工，这个身份就是双语这个身份，我一部分想放弃，二的话我现在的确是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就是合适的一个就是 full time schedule。 比如说如果我现在的脱口秀的工作能够非常排满的话，因为我也会有这种所谓的就是正常那种焦虑感，我就需要时间排得满满的我才敢放掉另外一个工作。现在我觉得我还是能够兼顾，我就想逼一下自己，然后把这两件事全部都做着。而且就是像刚刚汉源讲的，我觉得我也很同意，就是双重身份对你在很多事情上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现在既是一个所谓的 KOL， 又是一个品牌方，我是能够从甲方和乙方的视角去看新媒体营销这个事情的。我之前一年前的时候，我有一次去见一个就是第三方供应商，我们当时要上个新品牌，我就说啊，就是我们要做一波 campaign， 你能帮我想想什么方法？他当时就很好笑，就那边非常用那种神秘的眼神看着他，说你知道吗？你现在不应该去投一些大的节目的制作，没有意思，你要投一些小众媒体，很有希望。比如说脱口秀，你了解吗？脱口秀这个行业吧，就是里面很多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出名，但他就是粉丝粘性特别高，有些演员吧他就这样然后我在当时我就
刚好
他说你多说一点，他就开始讲，他说你当时你李诞你肯定知道吧，但李诞下面有很多小李诞你知道吗？他就这样我就很想听到他，我的名字是没有听到，他就这样这样说，然后就是他会可能说一些类似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marketing product 嘛，就你可能可以怎么用这些演员去做一些营销啊等等之类的。我当时觉得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份，我才能够就是看穿他的一些所谓的夸张的内容，然后可能也是帮助我更加从外界了解哎，或者说这个行业现在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到目前这个节点为止的话，我还觉得现在我还是能够就是坚持两份。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你在国内至少和相当一部分这个脱口秀演员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同时在中英
都有
两种语言都做表演嘛，然后我也知道你可能还会去到美国那边去做一些表演。就对你来讲，比如说你有感受到一些在中美啊这样去做或者说整个的中美的一些脱口秀圈子吧，文化上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多，我可以捡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不同来讲。首先就是市场的发展阶段，绝对是欧美那边的 stand up 整体要成熟很多。这个的利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艺人其实是有比较明确的职业规划的，就你知道你大概做到终点，你可能可以是比如说你是 Ellen， 你是 Trevor， 可能你是叫 Dave Chappelle， 就是无论谁，就是你可以有个目标往他那边去奔。就现在国内的话讲回来，就是我们的职业目标其实都很难定。说实话，就是可能李诞是一个最鲜明的旗帜代表，可他的路径是很难被复制的，他个人有很强的属性。那除了他以外，其他的演员你想对标哪一个，其实一个是选择少，第二是也不一定真的适合你。 所以其实这是为什么中国国内的全职脱口秀演员数量比较少的原因。那第二点比较大的不同的话，就是说国外它整个的一个文化是如此之成熟，以至于观众是不需要你去被教育的，所有人都知道什么叫脱口秀。但是在国内，首先脱口秀这个概念可能会被一些脱口秀访谈，对吧，所那个
混淆，
对、
嗯、
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吧。其实 Ellen 那个不叫脱口秀，它就是个 talk show、
嗯、
但是单口喜剧应该是别的形式之类的。但是国内的话你就要去教育，否则的话就观众因为抱着期待不一样，他看完演出之后他可能就会生气，说啊，我以为的不是这样子的，不好看。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国内的就是年龄群还是非常年轻的，就是平均年是二三十岁这样子，但是国外的话平均年绝对是到四五十岁的。我演过一些场子平均年龄可能都五六十岁都有，就我可能去参加个比赛，然后那个比赛很有趣啊，就是他给你安排了加州的四个城市，然后四种不同的人群，四个不同的场地，他就是看你演员能不能 hold 住所有的场合。然后我们那个有一个是在一个就是红酒的酒庄，就全部都是平均年龄五十岁的那种美国白人，就是在酒庄里面，就后面都是八十年的拉菲这样子，然后你在他面前讲段子，就是我的很多段子他们就
感觉很有违和感，
对，他们就 get 不到你这个段子，就是感觉不到这个东西。
嗯，
就举这个例子嘛，就是年龄上的差距，然后就是教育观众的就是认知程度，这也是个很大差别。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话题，话题的话其实是跟文化背景有关。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你在国内你可能可以讲一些国内最近最红的电影电视或者是娱乐节目等等的，那国外的话它红的又是另外一套东西，对吧，它可能会用的一些 reference 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讲的一些内容啊笑点就不一样。对，这三点是比较大的区别。
从你自己这样表演来讲有什么不同吗？就你感觉你比如说你在国外讲的段子和在国内讲的段子。
对，就我们前两天还在聊，就是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国外的那个供给也好、
嗯、
然后段子的好笑程度、
嗯、
然后那个自然感，就刚刚 Nora 提到的可能观众不需要被教育，有可能也有这个原因、
嗯、
就是会有很多源源不断的这种创意，然后就讲出来非常好笑。国内的话就是很多人确实大家都是在兼职在做，然后可能很多脱口秀演员都还是走在一个成长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这个会不会跟两个国家的文化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如果说从你能看到的线上的内容供给来讲的话，其实国内外的差别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演员，因为国内这个行业如此之新，所以先接触的肯定是一些年轻人，大学生，对吧，刚毕业的人，或者是看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就是
受到西方影响的这样的
一些人、嗯、这些人是有共性的，然后他们讲出来的内容其实也是固定一些角度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我希望多一点的就是女生可以来讲，因为其实女性代表着一种不同的一个视角。其次的话我也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是会说啊，你都已经工作这样了为什么还要讲脱口秀，我当然觉得好奇怪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就是应该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就可能是无论是你来自哪里或者你的教育背景或者你工作什么，其实这些都不应该成为限制，反而应该成为你来加入的理由。然后国外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就是我看到过，而且国外的话它有个就是特征，就是你越生活中奇怪的人他越想发声，所以说国外的 LGBT 群体其实会看到很多，还有就是几乎所有人都上来会想哦，什么我爸妈离婚，或者是我小时候被家暴过，什么我怎么怎么样，我以前是个胖子，或者是我有高血糖，这种就是每个人都讲一些就是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如果是跟别人一样的话，反而是他们会觉得说啊，那我为什么来听你的呢，就是我看到过另外一个黑人胖子他跟你有什么区别，对吧，大家都想讲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对我来讲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当我去国外的话我能够感觉到更多观众对我的好奇，因为我的角度对他们来讲更加新鲜。但国内的话相对来讲其实男女的比例要比国外好一些，另外就是大家觉得说哎，因为我只看到过这么一些人，所以我觉得哎，这些人也许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能够很快的就把这个认知给先抛在一个基础上。
这里是谈笑风生电台，一个由喜马拉雅战略投资部发起的访谈类节目，我们每期节目会推荐一档播客，如果你也想被我们的听众收听到，请联系 investment@himalaya.com。
打捞最带劲的职业故事，这里是天才职业，我是猛哥。
叙事到最终来获取他的器官是以分钟来计算， 就是说这飞机可能11点起飞，我们的器官和人11点还没到达，我们已经晚点。反正我们原来对叫潜水排，说白了就捞尸体捞赃物，
包括碎尸尸块，捞上来过残肢。第二例的双胞胎不是同一个父亲，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妈妈不仅跟爸爸在一起同房，还会跟另外一个人，很短的时间内，
有多短？
就是要做个鉴定。
打枪我们都没有太在，因为那个地方乱，知道他发射了一枚火箭弹。如果说你想挣到这份钱的话，就要做高危。
所谓富贵险中求，
人你可以真的，你难以想象，人可以无知到什么？
有的人重复上当，重复上当，还是那些个人上了8次当，还是
他一直失败，他就学了成功学，
出了北派进南派，
我一定要把尸具的东西在10400里找回来。
那个人不可能了，是你想谁废一宿劲了，好就灯灭了就不干了，泼蜡烛灭了就不干，那啊，那铁笛子往那个
废弃的拿什么驴蹄子还有用？
是不是？你都给人家挖坟给挖了，人家不是要你命，不是应该的吗？
那么想当年应该是要想。
负道骨木啊，一跃就不会，然后我就把它正常的肺就吃掉，
它在不同的温度下形状是不一样的。
这越说越像科幻。
我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难题，人怎么说话，鬼怎么会，又没当过鬼。12点到3点，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要配音。
突然之间配完了一个以后，
我自己都吓了。
那种比赛我赢不了，不可能。
他赛前说过这个话，要打死。泰国那个生存环境就是大家都是穷人，大家都要拼出这么一条路，都要走。
就这一次机会，必须要死他。
然后我得跟我告诉你，你现在要不走，你现在要弄死我。
让妈妈桑跟你聊经理吧，
把你们这业绩后十名拉出来。
对对对对。
搜索天才不熟 FM，
不管是中美表演也好，还是说就内地也好，做脱口秀的过程中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吗？
应该很多。我看到你是不是还在日本有演出？对。
对，真的是这个问题，感觉一抓一大把。那就拿日本这个例子来讲吧。其实我那时候去日本，因为做了脱口秀以后，就是我每次去旅游都会觉得说我不想只旅游，我会想去旅游的那地方
讲一场是吗？
对，有地方可以讲的。所以那次去日本的话，我是为了去看一个我喜欢的一个偶像团体演唱会。 然后当时想说啊，去都去了，我就问身边人那边有没有当地俱乐部，他们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就是虽然他是在日本，但是那个俱乐部是一个英国人开的，也是只讲英文。然后我去之后发现他们的演员也都是白人男生，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的所谓的多样化。然后他就很高兴我能去讲一场。然后我去之后比较好玩的地方，其实是你们可以想象的，就是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加上主持人和一共5个人吧，我是其中之一，然后另外4个都是英国还是美国的和加拿大这种白人男人。 然后他们上去讲的时候呢，底下观众一半日本人一半是老外，然后那些日本人都没有怎么笑，然后感觉很有日本的国民特质。对的，没有怎么笑，他们都是就是他们的笑声，感觉都是延迟了一个演员的。只有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太夸张了。真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到我这边的时候，就是当中有个休息嘛，休息的时候我就因为我会点日语，我就去找那些人聊了。就我觉得很，我觉得很，就是有些很好笑的点他们不笑，然后过了一个人之后，他们开始笑，我就问那些妹子，我说啊，就是你们来看这个，你们觉得好玩吗？他们说他们也没有，他们就想体验一下所谓的英文的娱乐方式。 然后他们说他们会笑是因为旁边有老外帮他们翻译，所以那老外自己笑完之后才帮他们翻译，是因为听不懂是吗？然后我当时觉得，当时我就很紧张嘛，我想说，我说那要不要我为你们 customize？ 但是我当时也不会讲日文段子，我现在也只会讲那么一套日文段子。我就说那我上去讲，你们一定要笑啊！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拜托你们了，就是。 我是一个就 traveler， 你们给我点面子，多笑。他们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他们就很有礼貌，我说没关系，没关系的，什么 Nola
上去的话，我们会努力笑的。<笑><笑>我感觉我可以答应别人很多事情，这个去答应别人好难啊。<笑>
然后我就上去了，然后上去之后，他们我就讲的很慢，首先我就讲的很慢，然后他们的确都笑了，就是而且我看到好像没让别人翻译就笑了，然后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然后。 那个，我就下来之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啊，你们真的听懂了吗？他说对，你的口音我们很亲切。然后我就无论如何我都很开心啊。
原来日本人听 English 还比较，当然 Nora 英文讲的很好。
对，没有没有，可能是那天我去也会讲到一些，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比如说一些，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有点忘了，可能是比如说我会讲到一些就是日文跟中文里面比较像，但又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能 get 到，他们会有那种感同身受。
对对，然后我可能会偶尔蹦一两个日文的单词这种样子，他们就会那个什么。反正那个经验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很好，就是说明你为你的听众去做了定制。
就是为了能够让他们笑，苦苦的哀求，
也是蛮努力的。
嗯，
对。刚才其实 Nora 也提到了这个女性
的话，是的。 Q 一下，就是我之前去看过 Nora 的线下演出，然后我就一直潜伏在你的粉丝群里。
哎呦我的天！
然后前段时间有关注到你被 Channel Joy。有做过 China Daily， sorry，
你们两个真的是你们两个干嘛业余的
我以前做游戏，
汉月已经走了好吧，这房间只剩我们三个人，
想受不了两个主角的智商。
你要不要听听我们跨界过程之中的挑战？
你们快多讲一点，让我能够多理解你们。
对，有被 China Daily 有去做一个那个不知道是专访还是一个专题的报道。
嗯，
对对对。然后那个标题里面其实有点出来，就是一个这个 Chinese 的，然后是 female 的这样一个喜剧演员，然后反正介绍了一下你的一些经历嘛，所以其实还蛮想了解一下，就你从女性这个视角下，就女性做脱口秀跟男性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优势？因为确实大多数，尤其在中国，还是男性为主。
其实我觉得肯定是有差别的。就最近段时间，可能比如说因为这个议题在网上还算是比较热门的，我看到过有很多人他们就会来说出不同的一个意见。这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刚刚汉元讲的时候我还挺意外的，因为刚刚汉元讲的意思是说知乎上的意见有统一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我反倒是觉得就知乎上大家都是想要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就显出自己跟别人想的不一样，所以你就算提出一个 super 政治正确的意见也会有人扛，这反而是我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就其实后面你会发现意见都会统一，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比如说就是当然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某个名人了，就比如说有某一个名人，他是一个体育健将，然后他被查出来了一个什么事情，当时我们这有一个人就说他永远都不能参加比赛了，那可能大家也知道是谁。然后其实你会发现知乎清一色的都是说这个中国运动员活该。对，然后我当时给了一些 case 说就是其实是不公允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大家最高赞的永远都是骂他的，因为现在的机制，平台机制就变成了这样，就是大家愿意看的人，点赞多的人，然后停留时长长的回答，他会被推荐到更多的人看，就是感觉现在的推荐算法变成一个小圈子，然后这个小圈子又把它变成了一个主流的观点，会变成了对，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说确实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你会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如果说你不是两边观点均衡的情况，而是一个观点已经出现了一个态势的时候，后面的情况都会变成往这个方向走。因为现在知乎也有很多大 V， 他们就是为了火的话，他们也会去看高赞的回答是什么样子，那么就是倾向于去走到另外一边。就现在感觉确实趋势是这个样子。对，
有意思。就我之前真的没有想到过，我为什么会刚刚那样讲呢，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男女性别上在社会上的优势和劣势其实已经是房间里大象，就是太明显了。但是还是会有人说什么，你不要老从性别上找借口，你就是要从能力上来找借口，为什么别的女人行你不行，会讲这种话。所以其实最近我看到过网上有一些就是人来评论，就会说啊，你们这些女脱口秀演员好烦啊，你们老是讲女生怎么怎么样，什么你们在社会上的优势已经那么多了，然后开始举什么男生要买什么车要买房这种东西，你们女生有享尽优势，你们为什么还在这边就是讲个段子还要把这个优势给推进来这样子。其实我觉得男女生的这个优劣势我觉得我都不用从头列举了吧，就最简单就从生理构造上来讲，对吧，就是一些最简单一些工作上的等等来讲的话，其实从脱口秀来讲的话也是这样的，就是太明显了。我举些小的例子来反证这个事情吧。首先女生脱口秀演员，你们可能也有想到过，在外貌上被评价的次数要远远高于男脱口秀演员。我们发一个段子在网上，视频下面一定会有人说这女生长得好看，长得不好看，长得胖，长得瘦，怎么样的。男脱口秀演员这长相从零到一百无奇不有，没有人下面会说你好丑啊，没有，会说你丑萌丑萌的。你好可爱啊，我就吃你这个颜，你们简直是不能想象，对吧，就是各种各样都有。就是男生如果说就是他无论长成什么样，对吧，他就是可能发一个段，因为其实我们发段子都可能发自己好笑段子，对吧，没有人会发一个自己现在不好笑段子，所以基本上都是认证过的段子在网上的同时基本上都会获得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友好的一个程度。但是我觉得女生的话就像我刚才想的，就可能会受到这样子种很莫名，就是他会突然间从一个其他角度来给你打一拳这样子。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女生在讲话题上，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想到，同样 在餐桌上，一个男生讲了一个有点颜色的一个笑话，跟一个女生讲有色颜色笑话，其他朋友对他们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一个男生讲的话，可能很多人就说啊，男生都是这样子的，这话笑话蛮好笑的，
很幽默。
女生讲的话，他就会说啊，这个女的是不是
很放得开？
对，很放得开，就放得开上面可能还打点引号，然后可能从此以后对这个女生讲的话里面就会经常讲一些有颜色话。但是不会有一个男生讲黄段子之后，一个女生从此跟他讲看黄段子，好像就是性别倒过来就不会这样子了。所以就是从这两点上可以看出来，就对女生就是不一样的。那语言表达本身就是一个会把你整个人给框进去给艺术，他们评价你的时候不会只评价你段子好不好笑，他们一定会上升到你的人，因为段子本身都是基于你的真实生活的。这也是脱口秀我觉得最大魅力之一，它基于每个人的真实生活。我会说就是所有的演员段子几乎至少50%都是真的，对吧？然后50%可能是夸张或者艺术渲染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段子不好笑，或者说你这个点怎么怎么样，可能会上升到对你人格的一个攻击。这点其实我觉得男女生会被容易受到攻击的情况就会不太一样，对吧？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你们看到就是女生演员的备受报道的情况更多，而且很多人会从她的人身上去写话题，
直接上来人身攻击的这种，
也挺
还是会有。
对，
我觉得可能就我们身边，或者说从我们部门来讲，就感觉这个感受可能和公众人物所体会的不同。我觉得我们部门的老司机都是女的，然后这个
。除了我之外
对，玲玲不是司机
或者你这样想，就其实你身边会说老司机的通常都就是一个男生讲黄段子，你好像不太会说老司机。
也会的
也会
相对比较少
对，但会比较容易接受。
然后我们部门的文化也是女生在那点评这个 N 个脱口秀演员，然后说这个男演员这个男脱口秀演员是我的下线了然后这个OK 这个就是是上线还是什么的，他们对我们部门文化可能就比较女性主义多一点。
你怎么看他要跪下来
感觉
对，这是我们的隐藏老大Nora， 你和汉元作为 KOL 其实这个人设都是有高学历的，然后 Nora 我也知道你最近也是被点评为可能会给人这样一种压迫感。汉元他在知乎上也像你刚才听到，就是他是这个牛津剑桥的这样的一个本科硕士的这样的一种身份，然后他也会去给他的粉丝们去科普一些这个育儿什么的这样的，
就是很多妈妈粉是吗？
对，他有很多妈妈粉，所以你们的人设都是这样一个高学历的人设。你们觉得这个人设给你们带来的是优势还是劣势？然后比如说平常会被大家点评说你们给他们造成了压迫感吗？
我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因为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其实想跟 Nora 去聊的。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其实有两个身份，你平时会，当然这个你可以之后回答，就是你会把自己多少你的那个形象，就是工作的形象或者说是你真实的形象，就是露给外面去看，然后哪些你可能会就是不让他去看。因为我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克制的，就是不会把自己所有的一面都露给别人看。至于说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压迫感和就是那样子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压迫感可能大家都会让别人多多少少都会有感受到。那么就是你从你自己定的人设的初期的当然这可能讲就太学术，就是定人设的初期就会有一个限制。比如说我一开始给自己定的人设就是偏往上方去走，可能就是偏严肃的那个方向，偏严肃的方向去走的时候呢，我可能会丢一些搞笑的梗，那么就给人感觉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走精英化那个风格，但是它又有点搞笑，就是两个维度会这样走，大家可能就会看到严肃的点，然后又会看到搞笑的这个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的缓和一下这件事情。
你有被怼过吗？就觉得哎，就是你是在炫耀，然后或者说这个会有一些不愉快的这种经历
啊？对，肯定会有嘛。就比如说直接就是牛津是个水校对对对，然后这个是直接一点，但这个就是会有人怼嘛，就是比如说英国没有美国好，那可能这样怼你。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学历是假的，对，就这种其实我还遇到过。这个也是我当时就是 Nora 刚刚讲的时候我其实非常有体会，就是明明事实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总会有人能讲出来一堆非常有逻辑的话，然后来论证你这个事情其实是这样。就当时就是我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一个人 非常写大几千字吧，就是来论证说你的这篇文章那篇文章那篇文章证明了你其实不是牛津的学生，你是个假牛津的。然后就是跟我扯皮扯了好久。嗯，这件事我其实跟很多我的 KOL 或者 大 V 们聊过，他们说就直接拉黑就行了，不用管他们，无所谓的。那其实也就那样了，其实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那么优势的话就是我不知道 Nora 会怎么去做啊。比如说我自己会有两个微信号，就比如说我生活是一个微信号， 然后我在知乎，是不是暴露？就是我现在比较关心你加我们的是哪个微信，生活号，生活号，生活号。就是我微信会有另外一个号，然后另外一个号呢，就是因为我工作生活号就是会加太多太多的人了。如果我放到我生活号里面，我就没法发了，因为其实因为我现在生活，就我现在想我应该搞三个微信号，就是我生活是一个，工作是一个，然后知乎是一个。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工作加太多太多的人了，我现在都不敢发朋友圈，反倒是我 在知乎的那个地方，我敢发朋友圈，因为就是可能是维护粉丝，对对，都是我的粉丝，就是我会发一些自己的生活呀，然后但是我可能会有选择性的发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可能就是一切与金钱相关的我都不发，比如说我可能住一个稍微好一点酒店，或者是我可能就是那些我全都不发，然后我只会发一些接地气的，比如说嗯。 在旁边吃了一个小餐，
知乎现在已经这么下沉了，是吧？就会有克制的去做这件事情，去会去做，比如说啊，工作做得好，然后老板表扬我了，就是一切以这个方向去走。中国不是就是资本主义的那块，我可能会压一下，有适当性的会压一下，因为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身边我的粉丝确实也有，就是也有一些就是读高中但是没有钱支付他去读大学的，确实会有这样的，然后问我怎么样贷款这种，就是我也不敢就是不让他们看这种我什么大手笔的花钱，当然我也没有过，就是这种就是可能会就是你可能就是粉丝多你会有同理心，然后也不会放这些东西，然后就是尽可能放正能量的 生活向上的，好好工作就会有回报的，这样子的东西，就可能他们也会觉得心里会舒坦，就是让他们觉得努力就会有回报，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嗯，我觉得我先回顾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高学历这个是你的这个人设给你带来的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你身边会不会有人点评说你是给他压迫感这样子的？这件事情真的是在就是节目出来之前，我身边是完全没有这种讲法的，因为 你像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学历差不多，可能比我更好，要好一万倍，包括他们的工作，可能也比我的好一万倍。就所以其实我真的是因为在脱口秀这个圈子里面，然后可能也的确是这个圈子里面相对来讲年轻人比较多，所以说首先在工作经历上有工作经历讲相对来讲比较少，这是其一。其二的确是可能讲在学历上的话，就可能 还是偏向某一种类型的学历，所以说比如说多读了一个硕士就比较少一点，本来人就少，然后我可能这些东西都有，所以就会这个标签所就特别特别突出。所以说就是这个节目之后的话，我就身边反而会有很多来安慰我说啊，我们都不这样觉得，我想废话，你学习比我还好，你哪会有这种觉得。最搞笑的是我有个朋友，他们就是也是做那种投行的嘛，然后反正我知道年薪可能就100万美金都有可能那种人，跑过来跟我讲了说，哎呀，Nora，我看一下那个新闻报道，听说你最近很有钱啊。<笑> 哎呦我天哪，我当时心里面太酸了，我想说我你在我面前我都不好意思说钱这个字，所以说我身边朋友或者说我平常直接接触圈子是肯定不会有所谓的压迫感这种感受的。那就是节目为什么会有这个讲法呢，其实也是对我一个就是怎么讲呢，比较好的一个学习的经历，就他让我知道说我在我之前所有的无论是线下也好线上也好， 其实我吸引的都是会喜欢我的那种类型的人，所以说可能一路走来我都觉得哎好像我这个风格是不是还挺能够招人喜欢的。但是其实你在节目上的话，它是观众是被动接受的，对吧？他无法选择，所以他首先这个面更广，我之前看到什么可能播放累积几亿次等等之类的，其实是各种样子的人他都会看到，那包括这些那些没有被推送到的不会喜欢的人都会看到。 那这个时候其实对像那个就是很多人在那个就是知乎上骂我时会提到的，你知道中国人口平均收入是多少吗？就是说，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我只能说我恰好就是让他们把我看成了某一类人的代表，就是那些可能是生活在某些城市里面，可能是有过这样一个教育经历，可能有过这样教育背景人。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对我的一些人格化的侮辱或者一些非常难听的私信， 是因为他们把这种投射到我一个人身上来的，我只能说就是正好当了一个所谓的代表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说在节目之后会有这么压迫感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倒真的不是他们对我个人也许有很大的一个那个什么， 有些人甚至没有看过节目，他们纯粹过来骂一句，然后骂完之后可能过段时间又回条说我看了节目了，就怎么该骂，或者说我看节目的还挺好的，或怎么就是
就先骂了再去是叫什么的举证，对，再去看节目。
我一看他我就不喜欢，或者说我一看这个货色我就是会用这种词眼来形容。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如我所说的，我身边人不这么觉得，节目的话是把我放大为一个人群代表，放在更大的一个基础上面。
嗯，我当时其实我并不算这个国内脱口秀的这样主要的消费者，我可能之前在美国看过一些 Allen， 看过一些什么 Trevor 啊、Jimmy Kimmel 这样的他们一些节目，所以我是因为前面跟教主有一些，就我相当于是听教主的节目，然后呢之前也采访过他，然后听到他跟你的那期节目了，然后我听完了之后，然后我把你的一边听一边就好像就有一种，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你有压迫感呢，然后为什么都去骂你呢，我就有一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
你有带着金链子这么说
腰间别的几个学位证这样的，我就有一种，我就觉得哎，好像心中有一种愤愤的不平的感觉，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我听了你的节目也觉得很搞笑，然后所以就特别想请你来聊一聊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作为公众人物，你怎么看待成名过程之中所遇到这些非议也好啊，不公也好，或者是你就被别人当成了一个替罪羊，这样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以及你比如说你想成为 Allen， 或者说你想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人，你怎么看待这条路上的这些东西，你做好准备了吗，你打算去接受他们吗？
我到现在听到公众人物成名都很觉得很有趣，就是我这份明明是打工的这个兼职已经把我推到了一个可以接受
浪尖，
对，就真的是很神奇。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是公众人物，我觉得公众人物如果是兼职状态的话那也活得太惨了一点。然后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是这样看待的，就是节目之前其实有很多我的粉丝他们来跟我讲，他们喜欢我就是喜欢我学习好，就是喜欢我有工作，他们会觉得说你既能做好父母想让我们做好的一条路，又能找到自己的一条爱好，就是我的这个做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可能更大过于我的搞笑对他们来讲的意义。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会觉得在之后我可能需要去掩盖啊或怎么怎么样，就是是真的还是真的，只不过在这个节目上，就是在一个不是访谈类的节目上，其实我应该把这些背景用所谓的搞笑这个外表给包起来，这是我在节目上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事后也是就是怎么讲自省过很多次，就是怎么样能够不招人怎么讲反感的去讲事情。其实有很多方法的，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呀就是喜剧演员就是应该藏富，就是应该装丑，我不认同，我不觉得装惨是喜剧唯一一条道路。我觉得像 Allen 的 Relatable 专场里面也是这样，对吧，他也能够吸引很多人，并且被很多跟他不一样生活背景的人所受到共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首先第一点是可以做的，只是我没有做好，那我之后还是会做，这就是我对这件事情一个态度。其次就是我觉得我希望通过我自己坚持不懈站这边，当然这圈子里面我也不是怎么讲学习最好或最有钱的，对吧，可能对吧，李诞这个比我有钱的基础我也不说什么，对吧，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需要有更多不同背景人来讲的，就是 again 我希望我站在这边可以让更多人觉得说不要被吓到，不要是一定是哎呀我走投无路了，人生潦倒，这是没有希望了，我才来讲一些自己悲惨故事来逗笑大家。我觉得不必，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故事说出来。
那你觉得你比如说未来假设吧，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公众人物，那比如说假设这个节目以及你在脱口秀行业做得越久的话，你的这个知名度肯定是越来越高的嘛，你怎么看待成名这件事情呢，以及成名过程之中必然要可能有那么一句话嘛，你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你，必然会有人不喜欢你过来非议你，对，你怎么看待这些？
我觉得首先就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就是必然不会所有的人都喜欢你，这点其实我在这次节目到现在的过程当中，可能一开始我是觉得有点打击的，因为是无数被放大的不喜欢扑面而来，当时是这样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会比较开心的一点是，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你，或者会有很多人对你抱有怀疑态度，因为他们在网上可能在弹幕上看到了非常极端的两种评价，然后这部分其实为我来讲真的是带来一个很大的流量和曝光。他们来了之后，有一部分人可能因为我自己的网上一些其他作品然后就留下来了， 但这个转换对我来讲就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那些讨厌的人最后喜欢上
你。我感觉比如像我这样子的。
你原来是讨厌我的吗？
原来是
有没有
转粉。
我不是
这个主持人今天爆雷了不知道几次。
让我吐口血好吗？
我是游路。
我千里迢迢来到这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大家可能在上海一个边缘吧。
其实是一个大坑。
哎呀，就是坐了3个小时火车来到这边，被人说曾经是讨厌我的这个心情。我回复一下。第二个问题的话，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就是它只是放大了你的受众，然后你就凭自己的本事让更多人认识你和更多人喜欢你。那总有人会不喜欢你，甚至有些人他就是因为太多人喜欢他不喜欢你，有种可能。我其实有段时间就这样，比如说我去买那种盲盒里面的娃娃，如果所有人都喜欢那娃娃，我反而会不喜欢。我喜欢那种第二第三，就是这种我想要一种独特的感觉。那我觉得就是人对人的喜欢可能也是这样子，所以你没有必要苛求。然后成名路上会有什么就是一些得与失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现在可能还好，但是最大的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是会被人认出来的几率会大一点点，所以我可能平常在外面要稍微当心一点。就是
有人拖住求合照
也还好，但是最近一次最那个就是其实好像很好笑，就是我去买衣服的时候，然后我在试衣间里面，然后我试了一套特别不适合我的衣服，是那种抹胸的吊带，就是我在镜子看着说哎呀快就好胖好胖好胖啊，然后一个帘子悠悠拉开来，一个女生说你是 Nora 吧。当时穿的真的是太丑了，就是一看就是很不适合我，然后就很显胖。他说我刚刚跟着你一路了，没好意思认。我想了半天，应该是你吧？我说，我就捂着自己的上半身说，是我是我。
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对。
然后那女生就说，她就介绍了一遍她是怎么知道我的。她说我是先看你抖音哪个视频喜欢上你的，后来看了个节目，然后又去知乎上怎么看你，反正她就把她看我的平台都报了一遍。然后最后就说一句，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加油。我就捂着这个上半身，就听他讲了5分钟，就说谢谢你，然后我就把衣服给换掉就走了。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就可能稍微要当心点换衣服的时候。
成名中的烦恼，以后换衣服先要看看外面。
那我也不知道谁会那个什么，哎，对，反正就这样。
对，我女朋友超级喜欢你。
哦，谢谢。我想说她就是那个女生是吗？
我刚想说是不是。对，就她看到知乎上关于你的那个内容，她就说一定要让我喊上我知乎的那帮兄弟，然后就说一定要写一篇 Nora 最棒的那个。然后她把我账号骗过去了，然后还拿我的账号写了一篇，然后我的粉掉了一堆之后，我就默默的把它删掉了。
哎，这好像还不是很开心的事情。有两个是黑粉，
好奇怪。
你和粉丝之间有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吗？或者说你和他们的这个互动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可能有一些粉丝群，之前也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就是在节目之前吧，然后不是就是大家都想帮每一个卡司自己就打打气，包括去帮我们投票啥的，所以我就在粉丝群里面，就是我的那个就是管理员同学是也是一些粉丝，他们就帮我做了一个问卷，就是问说你最想对 Nora 说什么一句什么话这样子。然后很意外的是，就很多很多人都填了，然后填过来的，而且很多人是写一段落的文章，就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就是会有些人说，就是他们有些人可能说是就是因为我去，比如说申请了一个国外大学，就是说想要做一些自己没做过事情，可能会有些人他们会说什么，我记得是有些已婚的，包括有孩子的，就是说。有两种嘛，一种是说希望孩子像我一样这种，
果然还是有妈妈粉嘛，
就这种爸爸粉这种。然后可能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会想说，他们会觉得说，哎，其实大家都是就是在做两件事情嘛。那他们觉得本来觉得说我可能就是个父母了，我的社会的角色就已经决定了。那现在看到我觉得说，哎，也许我除了父母以外，我还可以找回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部分，就会写一些就是真的让我还蛮感动的这种话。然后也当然是有更多的一些鼓励，就是说加油加油加油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我真的还挺感激有那么多人，就有些人哦，我记得还有一些人会说什么虽然我可能不是经常在群里冒泡，或者说我不住在上海，没能一直来看你演出，但是你要是知道有很多人像我这样默默的支持你的，就这些让我看之后就觉得还蛮暖的，就觉得应该像我这样的风格还是会受到一点人喜欢的，我应该坚持下去。
你身边人，比如说你的家人、爸爸妈妈、亲戚什么的，他们怎么看待你做脱口秀这件事情？
当然一开始是不支持了，对吧？因为一开始就真的是在上海的各个酒吧流窜，然后就爸妈就觉得说，交了一个不好男朋友，对吧？可能还是个小混混这样的。 后来发现，嗯，这还不如交个不好男朋友呢。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可能我爸妈也真的是意识到我有多么坚持了。他们原来是觉得说，哎呀，你可能把下班时间都在这上面，会不会很累很辛苦，会不会身体受不了等等之类的。但后来他们发现我是把别人去用来比如说唱 K 也好，或者是看电影也好，就是非常放松一部分，只不过我是用让大家笑来让我自己放松，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娱乐活动。最近又的确是上了一些节目，其实我爸妈还是比较开觉得我出名的，是因为我上了一个上海就是频道的节目叫沪语人气王，那个节目是爸爸妈妈那年纪曾经看的，而且收视率就他们那个群体里面收视率还比较高的，因为那个节目所以他们觉得我火了，倒不是因为脱口秀大会。脱口秀大会是他们很后面才有人别人给他们传那个链接这个样子的，他们就会觉得说因为有别人夸他们了嘛，他们从别人这边得到一些肯定，就会觉得说哎，我们女儿好像真的在偷偷做一件就还挺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现在对我可能也是支持，但是还是不支持我辞职，就还是希望我能够兼职这样子。
对，就其实你刚才那个描述的过程也是一个小众，比如说偏小众的这样文化，它可能在主流的大众的这样一个渗透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最近的这个有不少的文化现象，包括一些摇滚啊、说唱啊、rap 啊，然后他们可能因为一些综艺节目，比如说乐队的夏天，然后中国有说唱这样的东西变得越来越主流了。我感觉其实脱口秀也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你怎么看待这些小众文化破圈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以及你觉得脱口秀这样一个东西真的最终可以去渗透到主流文化里面去吗？
我对主流文化的定义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我觉得我现在正在摸索什么叫主流，是看的人多还是接受的人多，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可能定义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些综艺节目它看的人很多，但是接受的人有多少呢？对吧，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虽然现在出来了很多所谓的这种小众文化，但其实我觉得这些文化它只能够说明这个文化本身它有一定的职业属性了，而不是说它已经行业大到规模够成熟了。这跟脱口秀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父母，或者说如果我是一个长辈去给小辈建议的话，无论你是想做脱口秀还是说唱还是街舞等等的，我都会建议大家可以的话还是先有一份工作，把这个作为兼职和爱好去发展。除非你是，当然你让全职做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全职做原前提是你要通过它已经能挣钱了，而不是说你纯粹是做一个学徒，可能你去花4到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就是去零收入的或者说几乎零收入的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对你的艺术创作是会有打击的。其他的行业我可能没有办法说，我只能说从脱口秀来讲的话，我开始觉得他做的开心或做到现在，是因为他给我带来的成就感大于他给我带来的痛苦，比如说写不出段子痛苦啊，或者冷场痛苦啊。但一旦他成为一个谋生工具了，你写不出来不好笑等于没有收入等于没有钱，这种负面的就是怎么讲恶性循环，其实是会影响你的创作，一步把你逼走逼出这个行业的。所以如果说你想尝试，而且你是个新手没有自信心，或者说不能在短期内有成效的话，还是兼职这样的身份会更加有助于你去真正挖掘这个身份，我觉得对所有小众都是适用的。
哎，你身边的这些脱口秀演员们，他们什么样的比例是兼职的？有多少全职吗？
完全只靠讲脱口秀这件事情的话，只有单立人这边有些演员，然后效果的话，可能有很少部分演员，就是很少很少很少，大部分的人都是兼一个，比如说你兼喜剧编剧，编剧他也是兼职，对吧？或者说你兼公司运营，喜剧公司运营他也是兼职，就都是在有工作的情况下。全职就靠讲的真的是我不知道，可能全中国我觉得10个以内都有可能，就只靠讲，因为李诞也不是啊，对吧？他也是一个就是有艺人和老板身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哎，你公司的同事，就你快销那边公司的同事还有老板，他们怎么看你兼职做脱口秀这件事情？
反正老板就想我带货吧，然后就是没有了没有，就是其实他们的话也是因为这个节目才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曝光的，因为比如说我在公司都不用英文名的，我在我们公司是用中文名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这个节目说实话长得也不是很像我，所以他们也是可能是多方流传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么一个同事是做这件事情的。他们当然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怎么讲，是一种鼓励吧，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就是没有看到我在工作上有任何的就是落后的一些地方，同时的话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我在做这件事情，他们会觉得说哎还挺新奇还挺有趣的一个事情。 老板不会说，哎，你既然还有时间做兼职，做脱口秀演员，一定是因为工作不饱和。我老板他其实叫我去的时候，他就是知道我做这个东西的，所以我是在前一份工作开始做，然后这个老板他，我当时就认识他，然后。 我朋友圈也就是他都能看得见嘛，就很多很多的演出，一些就以前我还会自己po海报什么的，然后结果他就有一天就找到我这样子，所以说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他是在等于认可我有这么一个所谓的爱好的身份的情况下，然后去让我帮他做别的一些工作的。对，我觉得这个就跟刚刚前面汉源还有
Nora
都提到的，就是你的兼职的不同的身份，其实反而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灵感也好，然后或者你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的一些就是更多的那个触点也好，其实它是会互相带来加成影响的。我觉得是的。比如说你再往前看的话，这个你觉得最希望的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是
什么样子的？我最想要的状态，对，你是说我作为这个职业身份的话，
对，比如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然后你觉得什么样子你是特别想脱口秀理想，
这个问题其实的确会经常会问到，但就是因为我还想象不出来未来的路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全职，因为这条路还需要去摸索。我能知道的是，我很多事情都愿意去尝试， 但是尝试之后能不能走得通，或者说在国内这样一个不一样的文化环境下它适不是适合，这些都是不知道的。比如说每周五晚我都会做一个直播嘛，然后那个直播最开始初衷只是想要和一些新认识的一些 KOL 的朋友聊天，因为我本来就想做一个脱口秀，就真的是talk show的主持人，我也想去从这个上面开始锻炼自己的一些这种就是临场的一些能力，或者是等等之类经验等等之类的。 然后做着做着发现说，诶，其实我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固定的栏目，所以我现在可能会定期请两位嘉宾，也是非常幸运，就是有很多很多，我想做破圈嘛，所以很多很多非脱口秀的一些人会认识他们，去跟他们聊这件事情，我想把它做大，可能会做成像 Alan 那样，但是 Alan 那样是比如说线上线下对吧，它是什么样的形式，然后他 Alan 背后其实如果你们看他官网的话，他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板块，他可能已经是 发展非常成熟的，就可能这一个节目就可以养活 Alan 的一个职业生涯了。我能不能做到那一步呢？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未知数。那除了这个以外，那最原始的冲动就是想要做好单口喜剧，比如说我想去很多不同地方演出，我想可能是有一个，比如说我也可以做一个 Netflix special 对吧，然后可能是有一个中文专场，有个英文专场，可以在网上被大家更多人可以看到的，这也是我想做的。那这些本身也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全职脱口秀的一份就是职业收入。 那可能还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就这就真的要是看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因为我觉得国内的机会跟国外机会是不一样的，而且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就是怎么探索。或者说在主个例子，就是除了国内以外的话，我其实真的是很想，因为我的少女身份很想走出去，因为我的梦想之一就是能够代表中国让大家看看中国人其实首先中国人就很有钱对吧，就是因为是真的，我之前去
每人都好几套房，
之前去美国演出，在德州的时候发现他们很多人没有出国德州，
都就是根本就不要说出国了，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全部都来自于中国的电影电视，
每个人都会功夫，这个不是，他们就觉得每个人都是秋菊打官司这种，他们跟我讲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我后来查发现他们是跟这部电影说，哎呀，你家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有地有田有牛这种样子，就一堆老夫妻。所以我真的是那是18年时间，就是应该是18，17年。 就那个时候你想想看，中国都发展成那样了，还有那么多一些世界上的人，他们是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那至少让他们知道说中国其实现在发达程度应该是很靠前，就至少这种对吧，一个形象可以代表。第二的话就可能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可能可以让就是大家更加友好一点。我觉得这些都是我想做的。那再往前一步说的话，就比如说之前有人在那个 就是美国的Correspondents Dinner上面，对吧，之前是今年是黄西，是吗？之前是黄西，哈桑也上过，还有那个 Michelle Wolf 等等，就上过。我能不能上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这些都是我想探索的可能，那讲了很远很远很远了。对，所以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是想做的有很多。对，我觉得黄西那个真的是
我可能对脱口秀的第一印象就是黄西，破圈的一个演员。
对，我第一次接触单口喜剧应该就是黄西了，然后就当时就觉得哇，超级有魅力，然后可以把这帮美国最应该是最
最有权有势的人，然后逗得特别开心。其实我后来发现包括 Trevor 这些人，他们也会经常讲一些跟中国人有关的段子，然后就是讲什么中国人会武功啊，然后还有什么讲中国人的那个各种 Dragon Boat Festival， 这就是端午节之类的东西。对，其实我觉得这种脱口秀吧，这种跨文化交流，它其实在这中间也扮演了不少的作用。我知道你也有去美国去讲这个，你刚才讲了嘛，去
讲一些节目，你在这个去美国表演的过程中有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我就知道你要问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你问到了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节目的，
我觉得也可以问一下汉元，你在写知乎这个文章的时候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是吗？
或者你跟粉丝互动的过程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粉丝
就是有意思的事情，
有意思的事情是吧？我想
我们节目打算 改标题叫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想了想，就是有意思的事情的话，就是好像之前有一个，就我好像只能，就是我觉得写文章好像还挺无趣的，因为就是写，然后好像一下子想不到那种灵感迸发。我想想跟粉丝互动的事情好了。就粉丝互动的话，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因为其实我的粉丝不是妈妈粉，我的粉丝很多都是高中生那些粉丝，因为就是这个形象可能就知乎这些他们可能也是喜欢这个印象，就是很多其实都是来问我求学的。然后我当时印象中有一个小朋友就是高中生，
他就是非常想要考一个好大学，他想发论文，然后我就帮他对接了一个我的一个学弟，然后在一个学校里面读博士嘛，然后就是带着他一起写了一篇论文，现在好像在发在期刊的一个过程中嘛，就是那个期刊收了，但不知道有没有发出去。然后他还给我，当时他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是武汉出，他是武汉人，然后他是武汉出了事情，然后他当时为了回馈我，就是送了一份武汉鸭脖，就是当时就是那种那个最严重的时候，然后我也没敢收。对，我觉得那件事还挺有意思，就是有趣的，就是比较有成就感嘛，就是你其实你也没帮上别人什么忙，你就拉了个群，
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诚意了，武汉鸭脖。
对，就是就我觉得这件事还挺有成就感吧，就比较有乐趣，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又低调了，炫耀一下自己的那个人脉。国外演出最
员之一，他需要这个 camp 是个艺术 camp， 就每个人需要展示自己才艺。那我当时才艺就是脱口秀，我就说我愿意演，然后他们就帮我安排了演出。安排完之后呢，还把我推荐给就是所谓的 central camp， 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camp 那边去演出，然后也受邀去一个喜剧演员那个 camp 演出，就演了五场，就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是他们还做
同相一同一批段子还是不同的段子？
同一批，因为他们当时让我演的时候是让我演15分钟。2017年我刚开始讲，大概半年左右，就我一共也就只有15分钟非常非常好的段子，对，可能是20分钟将近，因为他们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就直接给我在那个官网上，就 Burning Man 官网上给了我一个海报的一个位置，就是说我们有个中国的 comedian， 然后过来讲，然后还是什么算是一个 headline， 就一个专场，因为就我一个人在 camp 里面的，所以可能讲了15到20分钟这个样子。我在演的时候，然后我就很紧张嘛，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来听。你们如果知道那个活动，大家白天都不是很清醒，然后就是他是白天下午、那个、
白天太热了，也不想清醒。
对，就下午的那个时间段，然后我就在那个 camp 里面等着大家来，结果就是还没到时间就来了很多人，包括有3个中国人，他们是慕名前来的，就说他们没有听说过有中国的人讲，所以他们非常想来支持一下。记住这三中国人很重要，这三中国人是唯三来的时候几乎没怎么喝的人，来其他来的全部都烂醉了。来之前就我还没讲，我一上台就是雷鸣般的掌声，我就有种自己成名的感觉。后来想想这个跟他们的就是情绪不是很 match， 然后我就喝了大概7个 tequila shot， 反正喝了很多很多 shot，
7个 tequila shot，
很多，反正就是很多很多支个，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反正全程我一定是喝了7个的，一开始我就喝了3个这样子，然后等于是让自己的情绪跟他们一起合了之后，然后讲完之后呢，大概也是过多少，他全程都很嗨嘛，也不是因为我嗨嘛，就是我一开口就嗨，你知道。然后讲完之后，然后那三个中国人他们还是没有怎么喝，然后他们就震惊了，因为他们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人可以这样征服一个老外。演完之后，就是老外开始排队，就是跟我就是拥抱啊、握手啊，或者是就是 赞美啊等之类的。然后有一个应该是墨西哥还是哪儿的一个，我忘了，喂，老外，反正讲西班牙语的，就过来就用英文，就很累的英文跟我讲说，他说啊 ，Nora， 就是我觉得你的 show 真的是太棒了，我想要记住你，可以帮我签名吗？这是我第一次被人要签名，我说。其实当时我也没有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说好，可能是有喝了酒，说好没问题，反正我也没有签过名，我就帮你签。然后他不知道哪里根鞭子，说你直接签我名，就让我抽他，你知道吗？
不是说好的签名吗？
我当时也震惊了，就是反正之后的话，就是我很多人排队，就是我抽了好多人，就是那一天。哇塞，那三个中国人，
那三个中国人在，
那三个中国人旁边就是给我跪下来，差点，他们觉得我太厉害了，
就完全征服了美国人，
就眼中充满着敬佩。
我靠，他们想我什么时候才能用鞭子抽美国人？
真的是，如果能够排成个八国联军的这个国家的话，我跟你讲吧，这个真的是，
我靠，太有民族荣誉感了，我靠。
我也没抽过，我可能也不知道力道好不好，反正我就是第一次签名就这么签的，反正那次我印象太深刻了。但是其实说实话，我演成啥样我一点不记得，我应该就随随便便讲一下段子这样子，
应该留下宝贵的影像。这是一个，这可以作为爱国教育，这是一个教育片，
完全没有印象。对对对，可能跟就是汉元的这么一个就是特别暖心的这么一个励志小故事可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比较。
他们三个中国留学生没给你寄来一点什么？
没有，他们也都是工作的人。对，
他们可以考虑寄点加州的这个仙人掌过来。
他们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宣传中国的母战狼吧，就是我也不知道。